文学禁区。自由亚洲电台，各位周末好，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我是鲁南。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是选读冯从德的著作《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的最后部分。上次我们读到，在1989年的6月4日上午，冯从德等学生领袖带领广场上仅存的几千同学撤离了天安门广场，待回到北大校园时，队伍只剩下500人左右。张伯利多次回忆他在六四凌晨的活动，每次说法都有不同。他在1993年5月28日《新闻自由导报》上的文章中说，民主大学开幕式一结束，他就带领十几名同学迎着枪声向包围广场的军队冲去，在前门肯塔基烧鸡店与士兵对峙，后又在前门附近的急救站见到很多伤员和死者，但在2004年5月接受 BBC 采访时，张伯利则说，民主大学开幕式一结束，他就带领同学去了纪念碑，而且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纪念碑上撤离的全过程。两个说法显然矛盾，其中许多错误也说明他当时并不在现场。如我最后进行口头投票是用广播而非一个小喇叭，又如他说撤退时和指挥部一起走在第一排，但我清楚记得当时李璐和柴玲对他的消失还颇有微词，尤其是他说我们第一排出来迎接军队，解放军的枪口都对着你，所以侯德健就过来说，能不能把枪口抬高一点，对着天好不好？这根本不是当时的情形。而据侯德健的自述，侯并不在那里，他既没从东南角走，而是去了历史博物馆前，也不是早几批撤出来的。另外，张伯利在1998年出版的《逃亡者》一书及其英文版中，虽然第一章便是描写六四的情况，但完全没提及前门的经历，而是从广场撤离开始讲起，并说走出广场时还回头望去，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两三个小时前女神像就被推倒了。随后对六部口的叙述也有许多类似问题，都说明他当时并不在现场。另外1994年张伯利在回忆天安门民主大学一文中提到，那晚他哥哥张翘就在民主大学台下，一个兢兢业业廉法刚正的共产党干部，值得信赖的兄长。张伯利受他的影响很大，铁道部领导专程让他来带弟弟回去，但文中未提是否跟他走了。回到北大已临近中午，我们将队伍带到29楼外面，北大筹委会安排了这些同学的食宿，有许多教师市民愿意将外地同学领回家中，以躲避军队的搜捕。我与筹委会的常进等人谈了几句，便带着广场指挥部的人到28楼广播站去。在广播中，我向广场回来的同学宣布广场指挥部解散，对他们的安排由北大筹委会接替，然后和指挥部几个人在238室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屋里有柴玲、李璐、我、辛苦、刘光、马斌及李璐的两个保安。这时有一个台湾女记者跑进来，是台湾自立晚报的记者徐璐，拿着一张条子邀请柴玲看。柴玲已趴在床上睡着了，我接过条子看了看，说对不起，我们不认识这个人。柴玲累得不行，能不看吗？ 记者十分理解的不再说什么，李璐好像与他很熟络，同他聊了一会儿，得知竟有一个台湾记者脖子上挨了一枪，另一个下巴挨一枪，他们真够勇的。这是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徐宗茂。六四凌晨，学生撤离，军队进去时，徐宗茂在广场南边遭枪击，当时满身是血，子弹从颈部打进去，穿过喉咙，从嘴巴出来，随即被送往同仁医院。后来他的前排牙齿被换成假牙。大家都困得不行，我和李璐商量着下一步行动计划，现在必须逃亡或组织地下活动了。我坚持大家必须分散行动，绝不能让他们一网打尽。于是商定好联络方案之后，我们分成三组，辛苦、李璐及其保安一组，他们只要了600元。他们竟是靠着这么点钱最先逃离了大陆。我叫醒柴玲，准备我们的逃亡。首先要换衣服，我们到29楼找到那个博士生，他给我和柴玲各找了一件换上。我将一些文件留在博士生那里，请他保留或处置。从这位计算机博士生的口中，我们又听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原来他昨晚也到了西长安街上堵军车，我们一队学生纠察挡在路当中，后面是市民，前面是坦克，大家喊什么？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子弹打来，我左手挽着的同学一枪倒了，右手的同学一枪也倒了，我是从死人堆中跑出来的。这时我看见什么？一个女孩不到20，左手叉腰，右手挥动着，站在路当间。他竟相信坦克会在他面前停下，但是坦克就是在他身上碾了过去。他没有哭，只是低着头说，他已不再激动，如其平常一般的泰然。出来时听雷雨之中，有筹委会在广播中放罗大佑的歌。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面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黑夜里无奈的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柴玲从困倦中醒来后，见我已经让马斌走了，而我并没有什么现实的出逃计划，他很不满意。当时我还坚持认为在校园内比哪儿都安全，找了几处皆无法藏身。最初我想去国际关系学院，想到办托福班的老师那里去躲躲，但到海淀出租车却没有车。柴玲很烦，在我们这样的不和之中，刘光失望地走了，他相信我俩单独走更安全。我很惋惜，要给他一点钱，但他愣是坚持分文不要。刘光后来去了四川都江堰去找我父母，告诉他们我还活着。他后来被捕入狱，关在武汉。国际关系学院去不了，我们只好再去魏秀元找我导师，希望他能收留我们躲藏。我的导师惊讶地问，真杀人了吗？他家住有亲戚，不便收留。于是他打电话找丁石孙校长，丁校长还记得我，约我们去他那里。从我导师所在的魏秀园到丁校长的中官园要穿过校园，有3-4里路，途中下起倾盆大雨，却将我淋清醒了一些。到了丁校长那里，他也只能对我们说，我现在是无能为力， 你们要留在学校，我可以保证你们3天的安全。三天之后我也难料。他认为他不公然反对当局，留在校长任内，对北大同学更有好处，至少可多保护一些师生。当时我不知道丁石孙校长为了做出抗议，已经辞去党籍。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失望，在雨后的校园内漫无目的的游荡，一切已成过去，前途却很渺茫，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与无力感向我们袭来。在电教东面，意外碰到了天安门民主大学的一个筹办人，他说知识分子要在某校集合，已经准备好了几十本护照，问我们要不要去。柴玲沉默不语，我却很生气，冷冷地说谢谢，不必了。他没多加劝说，拎着一只小手提箱要走，突然又转过身来对柴玲说，你等着瞧，以后我的名气会比你更大。说完就走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这竟是我们同伴的临别赠言，但当时我简直没有什么知觉，心已麻木。柴玲也极其平静，好像没听见似的。下午北大的校园经过暴雨的洗礼，空气异常清新，与筹委会广播站中的紧张气氛宛如两个世界。我们继续在电教北面踟蹰，突然柴玲脸上一副欢欣，宛如幼儿天真的笑。小白兔，青草丛中一只小白兔蹦来蹦去，昨夜的枪声并不影响它迎接新的阳光。小白兔是我们结婚前的宠物，我们曾一道养了几只，常常拿到北大的草地上去放。它已经对未来完全放弃了希望吗？还是依然对生命有执着的顽强？他并不怨我没有为自己准备一条后路，而将未来的安排暂时放下，还是完全信托于我？他因我而参加运动，现在却……这时我鼻子一酸，搂住他，含着泪说，我对不住你，我完全没有准备后路。柴玲一听，眼泪也落下来。我们就在这个草地边发誓活下去。从此我们振作起来，具体办法依然没有。我想到同学那里借两部自行车，走到了29楼外时，常进十分惊异地看着我们，你们怎么还没跑？40人黑名单上有你们，知道吗？李鹏说，见到这些人可就地处决。这时我才惭愧地说，我们没什么办法可想。危难之中，还是北大筹委会帮助了我们，给了我们5000元人民币和两部自行车，以及一些朋友的地址，让我们去那里躲躲。天已蒙蒙黑，我们骑上自行车离开北大，怀里揣着8000块钱，从此踏上了长达10个月的逃亡之路。听众朋友，冯从德的著作《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现在就全部选读完了。在全书的最后，冯从德还写有一篇后记，现在我就把这篇后记读给大家听。下面我大致讲一下我们六四后逃亡的经历及海外流亡的情况。逃亡经历有的地方至今还得模糊处理。我和柴玲6月7日晚到达武汉大学，从离开北大到北京火车站的经历，这里不能细讲，因为涉及到一些人。路上我骑车带着柴玲，一边骑一边睡，结果栽倒。穿过长安街时很惊险，军队控制着路面，民众要穿越需冒很大的危险。火车票是随机买的，我当时的安全策略是随机上到任何交通工具，再随机下车，随机换乘，并切断一切亲友的联络。 不留任何痕迹，这样就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当局自然无从猜出我们在哪儿。结果正好买了两张去广州的票，火车开到武汉长江大桥时，因为学生卧路就走不动了。车上我们认识了一位台湾商人，他说黑道白道都认识，愿意帮我们，并约11日中午在广州白云山宾馆见。火车在长江大桥前堵了很久，我担心出问题，便突然叫柴玲下车，一起去了武汉大学。到武汉大学时，那里的学生还在悼念六四死难者，听他们说头天晚上的追悼会规模极大。从北京返回的博士生蔡崇国讲述了六四凌晨他亲眼目睹的六部口坦克碾压学生的惨景。我们在那里也看见了官方电视上的曲解画面，满是烧军车杀解放军的镜头。另一方面，我们沿途收听美国之音，死亡数字越来越高，3000、5000、7000，我觉得有必要对外讲明真相，以示正听，就暂时放弃沿途不留痕迹的安全原则，约了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李海涛，他后来入狱3年，为我们准备录音设备，让柴玲做了一个40分钟的录音。我请李海涛翻录30盘磁带到街上散发，以保证传到海外。2天后，蔡崇国游水去到香港，将磁带交给电视台播出。做完录音，我们就走了，坐船到九江上岸，又随机乘坐公共汽车去南昌。很多年后，我得知，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有几个便衣一直跟着我们，也许是因为柴玲叫人拍电报，也许是到了武汉大学就被盯上了。这消息是从公安局内部传出的，时间地点全部对得上，很难有假。这几个便衣上岸时就去打电话请示是否抓捕，结果我们已经不见了。也许是偶然，我们命大，也许他们根本就同情学运，故意网开一面。在南昌市中心的八一广场，我们看见民众还在悼念六四死难者。之后又是随机的选乘火车，经过湖南株洲到达广东某市，在那里有一段奇遇，遇到后来救助我们的一群艺人，详细情况还是不能披露。我们的安全策略是成功的，比较一下就知道，王俊涛、王丹、刘刚等人在戒严前2周就在准备逃亡，六四当晚已不在北京市区，结果不是走投无路，就是被自己人出卖，基本上无一漏网。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完全没有出逃计划，却反而大多数都到了海外。李璐辛苦最早，柴玲、我和张伯利则晚很多，就连受伤在医院的张健也逃脱了，只是留在国内11年后才到法国。这就说明暴风雨的中心反而最安全。张健后来的情况也很典型，逃出医院，逃脱监控，建侯的建，匿名打工，做总经理，一些地下活动，直到2001年逃到欧洲。听众朋友，冯崇德这本《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至此就全部选读完了。这本书是作者从1990年到1991年草撰于法国的巴黎，然后在2008年到2009年在美国又做了删定补注。各位也许还记得，为了及时的选读冯崇德的这本著作，我们曾经临时中断了对另一本书的选读，那本被中断选读的书 就是张荣和哈利戴夫妇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是我们第二次临时中断对鲜为人知的故事的选读，但是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一直仍然对这本书深感兴趣，所以我们现在就再重新开始介绍这本张荣和哈利戴夫妇合著的著作。上次我们中断选读这本书的时候是停留在书的第46章，不安的岁月，受挫的岁月。书中叙述的时间段是从1962年到1965年，当时毛泽东是从68岁到71岁。这是毛最不安的时刻，刘少奇趁机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的办法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再度当上国家主席，同时借助当选来造声势、树形象，搞一点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上一届全国人大是1959年开的，本届按宪法应该在1963年开，但毛不发话，他想在整刘少奇的时机成熟时再开，一开就把刘搞掉。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后，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当月29日就做出了召开全国人大的决定，而且开幕时间定在12月21日，还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刘算准了毛此时心中无底，不敢否决开会，也不敢否决他当主席。毛看出了刘的用心，怒气冲冲地说，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毛只拒绝在开人大之前照惯例召开中共中央全会，这在毛当权时绝无仅有。毛以此表示对刘的不认可。人大开幕的前一天，毛在政治局会议上以谈四清为名，借题发挥骂刘，有那么多步骤我就不赞成，你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中国的秦始皇是谁？就是刘少奇。会场外，毛对他熟悉的陶铸夫妇发作道，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陶铸夫妇猜到他指的是刘少奇。几天后是毛的71岁生日，毛破例地请刘少奇赴宴。毛几乎从不请他的共产党同事吃饭，与他们的社交仅限于在跳舞会上。那天吃饭前，毛的女儿李娜听说爸爸要在人民大会堂请客，也要跟着去。毛对李娜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席间毫无喜庆气氛，在满座鸦雀无声的紧张空气里，毛嬉笑怒骂，大讲有人搞独立王国，搞修正主义。稍知情的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可是没有人顺着毛说话，没有人参加对刘的攻击，只有毛从前的秘书陈伯达除外。陈伯达看到毛对刘不满，在第二天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发言，把毛的话从理论上加以发挥。毛对他的擂鼓助威感激有加，当夜把在安眠药立下昏昏沉沉的陈伯达找去面授机宜，说他要搞掉刘少奇。陈伯达成了最早知道毛意图的人。文革开始时，陈被毛提拔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第四号人物，根源就在这里。听众朋友，这次文学禁区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鲁南，下次节目再会。